好，我们各位大觉世间正法学堂的学子们，大家吉祥，请大家依然不忘初心，一起合掌端身正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请大家放掌。各位，今天呢又是周一啊，对于我们大觉世间正法学堂的有缘人来讲呢，这是一个殊胜的日子，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正法起源，依然来听闻啊，这个解疑答惑吧，啊，做一个法上的缘起。那么在这个安居的期间呢，给大家也曾经布置到我们的功课，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呢，我们修这个百万佛号，一个共修法会。看着大家提到的问题呢，我也非常的欢喜，因为想必呢已经渐入佳境了。其实确实如此，哪怕是包括平常以前没有大量功课的人，那么很可能借这个一万佛号的因缘这样的一个共修呢，慢慢的渐入佳境的话，他会觉得曾经是可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这样的一个功课数量，但是在他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以后。坚持以后呢，他会发现说，很欢喜，很殊胜，很愿意进行，这是我们值得赞叹和随喜的，那大家知道这些天呢，我们就没有在讲新课，一直在给大家依照提问来回应提问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跟大家做这个法供养，那。那么首先要说的一点就是说，所有的问题肯定是在学修上的一些坎儿吧，那么我们来进行解答，进行分享的时候呢，大家要知道法无定法，什么叫法无定法呢？就是说，其实真正的，佛法也罢，包括世间法，甚至这是从最究竟的角度来讲，没有一个对和错的。只不过是在我们学修的知见上，希望一直持续成一个正确的状态。那么，依照我们来回答的话，希望产生的效果是，大家不要觉得说非此即彼不是这个正就是反不是这样的，没有对错，只有适合与否。如果是适合你的，相应的当然这是以佛法。佛的知见佛说的法呢是相吻合的前提下，那么就是对你来讲就是正确的，所以我在这个给大家回应问题的时候呢，肯定也是依着因缘这样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么我就会把它整合成一个问题呢进行解答，希望我们各位同修在听闻以后呢，如果在自己的范畴内，哦，你觉得有一些匡正作用，那么你就欢喜信受，依教而行。如果你觉得很可能这个是别人的问题，但对你来讲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还是依然如故不必要说非得就是转此为彼好像那就成了一个一定得步调一致一样的，不是这样子的。只要大家觉得烦恼越来越淡，法喜越来越多，那应该就是正确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回应第一个问题，先给大家贴出来。大家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可以说是比较普遍的。这位同修呢说，三宝弟子请法师开示。那么在企业工作呢，是结果是导向的，需要高效率，而且很多时候呢，工作任务是并行处理的能力，综合性部门工作更是如此。那么而且这种能力，他们每天要花到8个小时的需要，所以比其他的人更具备。优势才能显现出来这种能力， 但是它的矛盾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个世间法的串息啊，所谓的串息就是天天这样积累这种生活，那么他的心神呢是非常外散的。在学习佛法需要一门深入、一元专注时呢，习惯常常跑出来啊，所以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对这样的习惯加以引导啊？非常好，这个问题，谢谢这位同修。那么首先呢，你看这个问题提的几乎是我们有很大的覆盖面啊，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是在都市生活呢，节奏之快啊，压力之大，竞争之广啊，所以说，很多时候确实无奈的就没办法来修佛法啊。那么我想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进行。之所以我们特别是在现在的时代来学修佛法，我们就是要更要用佛法的智慧，把我们的生活更加就是安排的妥当和这个有序。那如果说从这一点来讲的话，首先如果说面对这样的境地啊，我想第一个需要调整的是我们的发心。因为我们一般的在世间法里边的话，发心一定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工作嘛啊。那么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发心背景下的话，肯定是带着一种可能说唯我啊，或者是要显彰显我的能力，彰显我的优势，那么一种竞争的心态，这样确确实实在世间法里边结的因缘是有，但是不是一个优带有如你所说优势的因缘。所以这时候我们转一个发心是什么呢？首先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一定会有这个就是团队啊，我们的同事，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所产生的效应吧，业绩也罢，我们发心是为大家服务的。哪怕是从公司的大角度来讲，我们为这个公司服务，那么这个公司所有的回报呢，会分享给大家，至少有一部分分享给大家，那就会促使所有的人受到益以后，可以养家，可以糊口，这就是一个菩萨的发心啊。所以说，每天调整你做事之前的发心非常重要啊。你所有的这些能力也罢，这个高强度的工作也罢，你发心是为了大家能够受用到这个世间的资具和福报，长养自己的色身和这个家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就把这个念头第一个就转了啊。再其次来讲呢，尽量还能够回向，就是每天完了以后，在这个比较疲惫或者甚至有一些抱怨的心的时候呢，回向一下，不要忘了还有佛陀啊、诸佛菩萨三宝所在。那么希望我今天所有的这些能够产生对社会的创造也罢，和这个贡献也罢啊，也作为人类一样的做一个回向，希望大家都能够什么早日得闻佛法，同生净土。在这样的不断的长养下啊，前期的工作能够做到位的话，慢慢的再进入我们对佛法的修学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确实需要一个次第上来讲。首先呢，从重心上来讲，可能很多的体力也罢，时间也罢呢，都在被这个工作占用着。但是一定要调自己的心，多多的倾向于佛法，并不是说离开工作岗位或者怎么样去，偷懒不去怎么做这些事情啊。就是你这心里多用佛法的思维模式、人生观啊。比如说，我现在这一切都是因缘，那么我就随应这个因缘，随他这个因缘走。很自然投入到其中啊，这样会减少一些疲惫和这种对抗心啊。那么再其次的话，这也正好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因为障碍比较多，福报比较浅啊。你看为什么呢？如果说从修行的身份上来讲，那么就是说出家的要比在家的方便一些啊，因为他能够住在三门内道场中啊。那么再从世间法来讲的话，有轻浮的人呢，比这个劳碌的人呢方便一些啊，因为有机会他会能够闲居静处呀，远离魁闹呀等等，这其实都是我们要办到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啊。可是在此机会上没有了怎么办呢？就是刚才讲的，除了调心回向发心之外，要忙里偷闲。忙里偷闲呢是有两种， 一种是当然你的工作之外呢，还肯定会有时间啊，这些时间呢，你要切一部分出来，坚持一些，哪怕是数量很少的功课啊。这比如说，我们一直在推广一个十念法，十念法呢，就是念阿弥陀佛，早晚的念十口气，一进一出。啊，那么你只要你上班的时候早起几分钟，甚至就可以啊洗涮毕了，晚睡几分钟都可以完成这个功课，坚持让它每天不断，那么这就可能这辈子就成道，啊，如果你的信愿具足，一直坚持十念法的话，这辈子可能成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在那儿的时候呢就没有工作的压力，啊和这种能力的考究，啊大家都一样，都是平等的，都是自在的修行。所以从这点来讲呢，确实我们最好啊，这个时机能够听闻到佛法，其中还能接触到净土法门的话，把自己的本命元辰吧，能够安住在净土的这个方法上，以待业往生这样的形式呢，成功的这辈子进行超越。这样的话，可以说我们常说的就是不费世间法，还能成就佛法，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学会立缘对境修。啊，因为我们一般的都认为修行一定是坐中修，当然坐中是很重要的，就是端身正坐专门的时间啊。那还有一个立缘对境修呢，因为佛法是修心法的，心法呢，你就是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看你有没有能力同时带着什么呢，自己智慧的关照啊。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讲，就始终你都能知道我在做什么。啊，如漫如画如幻如梦幻泡影般的生活，我在做什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关照，并不是要否决或者是，停止下来你所要进行的工作，而是就在你当下的工作中，你随时都保持觉性。那这就等于说立缘对境性，这是更高的一个层次了，啊。所以我们你刚才说到的说加以习惯加以引导，就是建立起来关照的习惯。再一个就是建立起来念佛的习惯，啊，在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如果特别的需要倾注精力的话，那就是说，稍微把其他的事，包括这个佛法的功课也放一下。但是毕竟这样的事呢，不再占的多数，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每天的时间呢，还是在一个半需要半不需要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就尽量的能把阿弥陀佛的佛号提起来，啊，就。自己念自己听，依然跟别人打着招呼啊，做着工作，这个可这个进行着业务，但是你内心是没人能管住你的啊。就如同你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思念一个人啊，如果有这种经历或者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就会发现陷入热恋的时候，就会说不管你多忙，你的心总是牵绊在他那个地方。其实念佛也是如此啊，真能这样的话，并不妨碍你工作。还能够得到很好的这种觉受吧，当然佛法的方法呢很多种，那就着我们提出来这个问题，我们所具有的这种现状，我能想得到的呢就大致如此啊，所以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应，希望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吧，当然愿以此功德，咱们同生极乐国啊，刚才讲到的。不要费时间法，还能成就佛法，啊，请关注一下，并且深入的走进一下净土法门，啊，好，第一个问题就到这里，阿弥陀佛，各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啊，还是说三宝弟子行法是开示，回向是随时随地，早中晚都回向，还是统一到晚上一起回向，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我回应一下，就是说，确实回向是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大家一定要重视回向啊，因为回向可以说把我们所有的那个今天的就是点点滴滴的功德呢，把它能够什么有序的凝聚起来啊，作为一个总的力啊，作为这个总的力量呢，让它变成一个定业啊，这是对于我们的成功的这个解脱呢是非常有保障的啊。那么具体回向呢，肯定我们的心念是随着时间的这种虚幻之相呢，会冲淡再起伏，所以呢最好的状态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功课读经呀念佛也罢啊，如果之间超过2小时，甚至读同一部经，那先读了几品啊，隔一段时间再读， 超过2小时呢，最好就单独回向。那么建议，如果说你在群里面参加这个共修法会，那么还是说每天不管早中晚回向与否，到了晚上再做一个统一的总的回向啊。但是如果上午中午这个功课之间的隔的时间比较久，超过2小时就要回向一下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念咒可以解手印吗？比如准提咒啊。大家知道每一个咒语确实是，如果说特别是在好像是藏传佛法里面是很讲究这个咒语，但是人家也是要需要传承，就是有这个堪布或者上师呢传你这个法啊，这是他们的一种弘扬方法。那在汉地来讲呢，我们通常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手印是可以结的啊，但是你一定要懂或者对啊，这个得专门的去了解一下啊。那么接手印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说密法它叫三密相应，就是最重要的除了接手印，这是身体的一个动作。那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要接手印呢，就是把你的身体固定在这样的一个相持状态，让它不会有这个乱象升起啊。那我们就要知道说，除了声业之外呢，还有口业和意业啊。那么在持咒的进行中呢，如果你的口业呢，肯定是用咒语来把它填满的，还有一个意业，就是同时也要观想啊。如果比如说你要是念总提咒，你就要观想总提菩萨啊，观想他的光明，观想他的庄严色声，甚至观想他的威德无比啊。总归就是以自己的信心的这种深度的穿透力来跟他对接和沟通一样的啊，意业是最主导的。那么再加上口诀这个密印，口诀这个啊咒语手诀密印，这样的话就叫身口意三业相应。不过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什么呢？降服烦恼，摄持清净心，啊，能够做到这个效果，那就对了，可以接手印啊。但是如果实在不会不接也行，啊，如果说就是说，可能对手印呀或者观想不是很精通，那么你就持咒的时候呢，自己念自己听，这也是可以的，只要把心摄住就可以啊，都行，依自己的情况而定吧，啊。第三点个问题呢，是说《阿弥陀经》中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和至心信要乃至十念有冲突吗？啊，感恩法师，这个问题提的，就是说，我们往往呢，有时候把经文里面的一些同步的殊胜功德呢，用自己的凡夫之见给它拆开，啊，所以就显得会出现一些，可能本来不存在貌似的矛盾而已了，啊，那我们这里快速的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呢快速的来了解一下啥叫善根福德因缘。我们都知道净土的成功的最主要的三个资粮就是信愿行啊，所以说能够对净土升起信心啊，决定的信心，这就是大善根啊。如果说能够对极乐世界发起向往急切的愿力，这就是好因缘啊。如果说能够每天把念佛挂在心头啊，支持名号一佛念佛，我们所有的生命价值全部都最终在这个上面体现，这就叫大福德啊，厚福德。所以说具足了信愿念佛，就已经具足了经中不可以少的善根福德因缘啊。那么这个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啊，那么这个至心信要啊欲生我国乃至十念呢，正是无量寿经里边48愿的核心啊，愿文第18条，它就是传达了一个非常殊胜的信息，把净土的这种往生的可能性呢，以最简洁明快的方式给表达出来，就是至心信要就是信，欲生我国就是愿，乃至十念就是行啊。所以说您说的这个乃至十念能够往生，跟善根福德因缘完全是同步的， 是振振无欲的啊，它并不是前后矛盾的啊。希望在这里呢能够会得过来啊，阿弥陀佛。那么这条问题呢就到此。好，各位，我们这是今晚的第三个问题，三宝弟子请法师开示啊。这个问题还真是非常好啊。法师或高僧每天弘法利生，功德无量，应该只有功德没有业障啊。通常是法体安康，为何偶尔或有时也会视线重病缠身呢？感恩法师。啊，这同修真有意思啊。那你看你都说了这是视线重病缠身，那么应当没有疑惑啊。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了。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说要从头说起，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关键时刻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佛法乃至三宝的信心啊。首先我们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啊。如果单从的从凡夫角度来讲，人的病业啊，人的病业呢总归就是一个四大不调啊。那它导致的原因呢，有时候是生病，就是身体的四大不调，有时候呢才是业障病，也就是过去的恶业所使啊，或者说因缘果报成熟了，那要受这个苦了。所以说从这点来讲呢，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到啊，因为佛法讲的是心法，我们的身体呢它是四大所主，它是无常的，既然是无常的呢，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不调，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啊。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讲呢，我们是不可以用生不生病就看他这个法师啊有没有道或者是不是高僧啊，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正确的知见。那其次来讲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发心问题啊，特别是到我们这个时代吧，大家都因为问题多，烦恼重啊，业障多。那么这样的话，在法师或者高僧领众修行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也不要说因为确实有一些高僧有这样的功德啊，那我们也不说说他待业了吧，替众生背业了吧啊，因为有的确实因缘还是自己受嘛。总的就是说他有时候为了护教啊，为了弘法啊，为了领大家修行，那么在这个色身上呢，他会有时候不能够太顾忌，为了大家，他就带着这种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特别更多的太过于付出。啊，那么如果从是这样的话，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样的身体有欠佳，它本身就是功德的表现，为法忘虚嘛，重法轻生嘛，啊，这是从凡夫的角度来讲。那么再一个说，从我们都说的说，这个大乘佛法从啊这个从信心的角度来讲呀，要知道诸佛菩萨的视线他也会生病。因为什么呢？不知道大家啊这个看过维摩诘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因为众生病所以我才病。啊，它是一种视线，既然视线到我们这个国土，那它就所有的吃喝拉撒开言吐语生老病死要跟我们同步。否则它就是真生而不是应现。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的话，那你就包括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应现的80岁的老比丘生啊，最后双树林涅槃的时候，还是虽然他自知时至，就是一步步的向他这个涅槃的圣地，但是在显现上呢，他还是因为吃了别人供养的东西，吃得拉肚子了，身体不好了，有病了，才往那儿啊坚持着走到那儿去，最后做了灭度这样的一个视线。那从这点来讲，那么生病也是很正常的。而且佛陀在经里面也讲过，说什么呢？说这个比丘为什么身体不好呢？因为不亲近汤药。那就说明是不管你是凡僧还是圣僧都会生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看每个人的因缘总而言之呢，就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时代吧那么一个凡夫僧的角度来讲，我想哈，就是他肯定也是凡夫，那么就会生病，他不能脱离无常，就算他证到常乐我净，也是在常寂光土净土去显现的 啊，所以我们的眼里是眼中，因为我们也是凡夫，看到他生病，这都是从他的病体而显现我们唯心所现的世界，啊，再一个，如果是大家都是凡夫的话，法师嘛，他只不过是一个引路人，啊，他也在缘法上他是出家的，啊，那么在修行上呢，他是专业的，啊，在身份上嘛，他是这个引领着、领纵者，啊，那么其他呢，我们都是在修行的路上。啊，一起把手同行，啊，前后脚的关系而已。所以在这点来讲的话，那么这个病痛也很正常，特别是如果说你把它看作病到底是功德还是业障呀？当然啊，显现病的时候肯定跟前后的因果业力有关。可是我们修心呢，看我们心怎么去转。那很多大德。最后警觉走的关头呢，他确实还有一种视线是什么呢？因为他马上要转凡成圣，所以他必须把他凡夫阶段的业呢全部给消掉，啊，这个时间呢也会体现成为一种，这个病苦的出现，啊，这又是一种情形，那么总而言之，不管从凡夫还是圣，凡僧还是圣僧来讲，啊，那大家要在这个上面一定要正确认识。啊，怎么个正确认识呢？就是说，生病不能够代表他是否有心修行，是否为高僧，啊，是否有道，啊，如果真正的一个修道者呢，能在病业中能够把道修出来，那岂不是更加的高僧了吗？啊，再者来讲呢，就是有时候再回到我们从开头说的到知见，啊，有时候呀，我们的信仰好像体现的不太纯粹的一个哪个方面的，好像有洁癖。啊，就是说，把一个染土里面，啊，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一个师傅，当做佛菩萨的本身真身来同步的去要求，这一点呢是不正确的，啊，所以说种种的因缘和迹象都表明，不管法师高僧生病很正常，依然还是在修行，啊，这个问题呢如此回应，阿弥陀佛。好，今天晚上呢，因为信号特别的不支持啊，所以大家见谅一下，这是因缘，我们依然以不变的心来听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位叫做行者无疆的居士啊，他说弟子冒昧请法师开示，在听讲我讲的《弥陀经》的时候呢，他说在第11集啊，非常随喜您这么心细的来听法，要舍今生。在第11集里边讲到说，要舍今生，不要妄生度众生的心，还没有到不退之前，佛不容许自以为是可以度生啊，等等，怎么想都没想明白，在今生的修行之中，不是自利利他吗？带着利益的众生的心不对吗？啊，弟子愚笨，祈请法师开示，阿弥陀佛啊。那么首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关于从理上来讲，自利利他，它一定是同步的啊。就是说，发了利他的心，才能够究竟的自利啊。那么自己利到位了，才能够如法的利他，这两个是分不开的那为什么这里要这么讲？我先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在11集里面，《弥陀经》里面讲到的啊，说不要妄生度众生的心，大家要敢听对。说是不要妄生度众生的心，而不是让没有去做，用身去做度众生的事儿，啊，这就正好符合了说《金刚经》里面讲到的说，度了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亿众生得度，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呢，大家在这个层面呢，从事和理两上要把它分开。啊，就是说身心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入世的事儿是身做，心呢是出世的心？印祖也讲过说，只做斋饭夫自了生，不做弘法利生梦，就是心不要贪着这个度众生。但是印祖一辈子也在度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是去度呢，还是被度啊？如果说我们暂时是一个被度者。那么我们就尽量先把自己，特别是在现在的时代来讲，先要把自己的道业了却，啊，那这个道业了却了，才能够更好的去利益众生。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形最好怎么实现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啊，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当时我在讲净土，所以说可以说说舍弃今生，就是我们为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快速的成就以后，更好圆满正确的，不让自己被反度的去度众生，所以先呢舍弃这一辈子，暂且做一个舍弃，一心一意去念佛求往生啊，然后呢再以后就可以彻底的进行度生了，是立足于这个角度。啊，我应该在当时讲的时候还算过一笔账，怎么个算账呢？就是说，我们人一辈子呀，好像说前期的准备为了后期的生活更好，比如说去念书吧，啊，初中、高中、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很多的时间花在念准备的时间上，可是呢，最后还是为了说得到这个高学历啊，高能力以后呢，更好的学以致用，回报到我们自己的因果中来，享受好的生活。那这样一来的话，如果依照这个账算的话，舍了今生，去一心一意的作为准备，然后敬畏来际的，身为菩萨乘愿再来的去度，这比我们一辈子近乎一半的时间，来做后半生的准备，和花去一生的时间为做敬畏来际的准备，这个账一定是后者更划算的。啊，是站在这个方便角度，方便直说啊，这个大家要，这个特别是这位居士要理解一下这样的啊。那当然说我们在修行之中，一定要自利利他兼备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常以讲净土法门跟大家结缘为主啊。就是说，如果说以这个凡夫身，那么要度他的话，自己还没有度啊，那么自己。如果不去发度他的心呢，自己又度不好，啊，在这样两相夹攻的情况下，自利也利不成，利他也利不了，那我们说才说，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是最好的方法啊。所以非常感恩这个同修，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求生净土最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所以说，对于说自利和利他。我们要有智慧、善巧的来进行取舍认知，当然要去自度，也要去利他啊。可是这一切呢，都建立在我们要全情的，不管自和是他，都要趋向与一切众生同得无上正等正觉。那么在这样的大前提背景下，当然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仅此而已啊。这个问题呢，就这样，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大家来看啊，这个问题是否我们平日念佛一定要念到三昧，方有往生把握啊？这个问题我这样来说啊，就是如果真的念到念佛三昧，那是必然有往生把握，一定能往生。但是又要说，就没有念到念佛三昧，也不是没有往生的可能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话听清楚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念佛三昧啊，这是上上根人才能高期的圣境，啊，因为如果真到念佛三昧，他一定就是说，可以说在一些指标上就达标成为圣人了，啊，而且说念佛三昧呢是三昧中的王嘛，所以从中可见呢，他已经是一个非常高超的境界了。那大家要试想一下，我们常说净土法门呢，它是平等普度的，啊。平等普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上根到下下根都要在其中摄受得到。那有的人属于上上根才能证到念佛三昧，如果说不证到念佛三昧，就往生不了了嘛。啊，所以说只能这样认知说，证到念佛三昧一定能够往生，但算不证到念佛三昧，只要信愿真切。啊，真信是你所发的信愿，是真信，是切愿，然后尽行受的去敬礼念佛，就能够往生。啊，这个同样也是有把握的，大家一定要相信，绝对有把握。那特别是到这个观经里面都说到临终的时候啊，如果这个善根福德显现的话，你看前面一个问题说，临终的时候善根福德十念都能往生，那需要多大的善根福德？那也是。有把握往生的，所以从此中啊，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一下阿弥陀佛的48愿啊，那你就会明白说什么样的情况都能往生。 啊，就是说，不是说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在什么样，大家要听明白刚才的语气不对，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都能往上。啊，除非诽谤正法，啊，否则的话就是临终时念都能够往生，那何况我们平时还有不断的念佛，每天的功课呢？啊，但是有一点是得生与否在哪里呢？你的信愿是不是真信切愿？这是很重要的前提指标。这个指标达标了以后呢，后边的指标呢就非常自然而然就跟进得上了。啊，所以说，同修，这位同修啊，问到这个问题呢，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平常尽量要把心呢用足了，在信愿上来先用，否则净土法门为什么能不得力，甚至不能往生呢？都是在这个上面出了问题。啊，要把持住自己对信心，对阿弥陀佛，对阿极乐世界这种出离，此方的出离，彼方的向往有多少？啊，那么每天所思所想的是否真的相信？绝对的真切啊，跟他呢能够如同我们在娑婆世界这样一切的境界真的如此当真如此一样能够当真起来啊，那这我想这是往生的关键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可以说单纯的回答你这一句话的话，就是说哪怕念不到念佛三昧也是可能往生的，念到念佛三昧一定会往生。好，各位同修，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是两个，一个是诵大悲咒、楞严咒接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也是看到你这个词的时候，心里犯了嘀咕，就是不知道你所这里讲的接法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说是应该有传承吗？那我觉得倒是不见得啊。就是只要你会背大悲咒、认得字儿，能够清楚的读起来。和楞严咒也是一样的道理，那就可以了啊。为什么把这个问题列出来呢？是倒是想让大家随喜赞叹一下这位同修的精进啊。大家看了啊，说前几年诵大悲咒每天108遍至三年啊，但是中间呢有懈怠了啊，没有时间没有诵，近期正在诵1000遍楞严咒啊。看来不管就是说这位同修的这个就是说送的质量怎么样，数量上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啊。所以说你说的这个应接法嘛，我觉得不尽然啊，只要送的相应啊，那么念念都觉得说跟诸佛菩萨现前加持一样。那么对于咒语呢，我们也要有个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咒是从这个诸佛菩萨所证的境界中称性流露出来的一种语言符号。那么等于说，简单的说吧，我们在持咒的时候呢，就等于说我们就住在佛菩萨的这种境界中一样，跟他是同步。凡夫的心跟佛菩萨圣人的心怎么同步呢？就是用这个咒语来沟通，是这么一个微妙啊。所以大家在这上面有一个了解。那么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比较现实了啊。说这个里边的厨房里面的各个地方厕所里面都会有蟑螂啊，还说已经有几年了，也忏悔过诵过咒，每天功课回向，在寺院里且超度，仍然化解不了。那他的烦恼就是家人见到就杀啊，这个怎么办啊？能否有消除恶缘的方法哈？这个呢是这样的哈，首先最次最次的角度呢，家人要杀你就让他杀吧，你不要阻挠他，他就这么个因缘，你慢慢的回向转化他的心，让他能够对这些虫子生起来慈悲，这是第一步啊。这个时候呢，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诚心的求菩萨啊，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从现实角度上来讲呀，怎么会出现蟑螂呢啊？很可能这一直也是你这里跟蟑螂太有缘了，每年都出现，那么能不能在季节性出现多的之前呢，做一些措施堵住他的这个口，让他跟你的这个缘法呢，不要每年都如约而至的到你们家来啊，就让他，因为蟑螂呢，它是四种生类嘛，啊，它有它的生法嘛，啊，所以说，我不知道蟑螂应该是食生的吧，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要保持干净、通风、干燥、清洁， 然后再用一些具体有味道或者有作用的一些呢，提前防范，让它不要升起来。这是最从事这个生活中来讲，是一个比较可以用的方法啊。那么再说到你说也忏悔过送过咒阳，我想你还是送咒的时候啊，虽然说很赞叹你的数量上这么多的陈列啊，但是要一定要记住质量更重要。就是你在送咒的时候呢，首先你要对这个咒语和对佛菩萨要升起强大的饱满的信心，越纯粹越虔诚越好啊。尽量在送咒完了回向或者是送咒加持，希望他不来的时候呢，不要有说试试看呀，他会不会走呀，你就决定性菩萨会加倍走，能在这上面再加强一下，我想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啊。那么最后一个呢，还是说一下说，不要就是说在上面生障碍就耿耿于怀。那我们现在呢学佛了，当然这不是倡导大家去杀生啊，因为学佛了我们才有这个知见，觉得一切众生不能够杀。那如果没有学佛之前，我们肯定觉得这是蟑螂，我们见了肯定就把它拍死了，像苍蝇蚊子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对待家人呢，真的不可以强迫性的，像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性的，乃至他下意识的一个动作，你突然间就跟这个要把他置于死地似的，这样去对待，这非常不好，既有损佛法的弘扬，又有损佛弟子的这种风格啊。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倒是值得注意一下，就是实在不行，见他杀的时候呢，你尽量的去内心去默默的回向，不要跟他闹得好像这就就势不两立了，这样会，因为毕竟佛法我们在人道要以人为主。那么具体怎么样去去除这些异类呢？那我们也要生惭愧心，真的惭愧心。为什么呢？有可能是道行不高呗。你看印光法师那会儿，他那儿生的是什么，生的是什么蚂蚁还是蟑螂来着？他吃大悲咒一下就吃好了，所以人家那叫心诚则灵吧，在这个上面再怎么下功夫都不为过，一切的佛法都是以诚为根本啊。所以呢今天呢时间又到了啊，跟大家讲解这么几个问题吧，希望在对大家呢在某些方面有一些指导和作用啊。那么今天因为这个网络呢是特别的姻缘不好，所以大家呢也不要见气啊，这就是姻缘，这就是无常。那我们就在这样的境界中，我们依然还是风雨无阻的，外面也在下雨，可能这跟今天打雷有关啊，下雨的天气有关，我们还是风雨无阻的把这个法讲完了，大家也听完了，这是多么一件殊胜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呢能生欢喜心，在此我们一起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随喜大家的提问，感恩，也随喜大家的听闻啊。在此呢，就此别过，我们下次再见。南无阿弥陀佛，同生西方净土中。